小戴讲的调性就是小戴在分享讲道的时候，可能就是生活经验比较多。那牧师在讲的就是更深里面的啊、哦。那小白在讲的可能是高的，好、哦，跟那个天上的东西。那每一个人他本来就有神要冲突的事情。那所以我看到那个圣经，就是那个唱那个诗歌的时候，我就心想，嗯嗯。但再来紧接着师母就跟我讲，哦，顺序是什么？然后呢，在要预前一个礼拜跟前两个礼拜要预备心，哦，然后紧接着，哎，如果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哇，怎么那么说啊？哦，事实上我讲真的，到昨天我们来练的，然后到今天。我觉得他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负担，可能是在这个区块。我也很感谢神哦，再一次的让我们进入那更深之处。哦，我觉得很感动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尤其师母可能在对敬拜跟更深之处有那个负担。我对青少年其实我也有很深很深的负担。哦，只要青少年讲真的，他如果要开火要什么？我当时觉得跟神有关系的，我儿子，我两个儿子也聪明，他们只要知道我生气的时候，只要用神的话来讨好我，一直问我圣经的东西的时候，信仰的东西，我气都一半都没有了。所以他们两个也掌握住了这个小秘诀哈，人心极其的善。好，感谢神。那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哦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一个医治的大能，好，那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十二节，我来念就好了，因为经节不多。好，那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二节，耶稣听见了，就说：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然后圣经上说：我喜爱连续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，你们且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马太福音的第九章二十节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肉，来到了耶稣的背后，摸他的衣裳坠子，因为他心里说：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：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从那时候，女人就痊愈了。九章第二十七节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喊叫着说：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，耶稣说：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：主啊，我信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：照你们的信，给你们成全吧。好，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还是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又来这样的一个再一次的聚集在你里面，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透过我们的口，透过我的口说的、听的，都同德造就，那安慰、劝勉。主啊，你带我们进入那更深的领域里面，主啊，你开了我们的眼睛，你柔软我们的心，你放下我们心中的那个成见，你让我们知道更清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对吧？透过我的嘴是要说出那造就人的话，是要说出那你喜悦的话。主耶稣，求你来保守这样的一个聚会，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那呢，我们实际上就可以看到，就是说。会讲这个经节医治的大能哦，实际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，就是说，我不知道我们在看现在社会新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哦，现在社会真的是一个病态，不是变态哦，不要误会，病态哦。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大家都很正常哦。那我们在第八节，你看马太福音的第八节、第九节的第八章、第九章的时候，你看哦。马太福音的第八章，他的第二节的时候是大麻风，哦，他医治了大麻风，然后呢，再来呢，紧接着百夫长进来了，然后呢，再来一个那个彼得的岳母害了热病，然后到第八章第十六节的时候，恢复了，哦，他就是说 耶稣有一群人带了鬼附的人来到他们的跟前，然后耶稣医治了，释放了。哦，那进而到了那个第九章的第二节，一个瘫子来到耶稣跟前。那你看哦，在第八章跟第九章的时候，第九章前面他实际上医神医神做了很多很多的医治跟释放，跟是就是赦罪。那可是为什么我会紧接着？因为文士的不信，有没有？文士说哦，这个人讲了希望的话，然后呢，耶稣就讲了一些说就是说耶稣就说来看一下那个圣经哦，耶稣这你讲那个什么上面没有？有没有？到了第九章的第二节的时候，一个人有人抬了一个摊子进来耶稣跟前，然后耶稣就跟他说：“小子，发现你的罪赦了。”然后呢，紧接着几个文士就开始心里产生了怀疑，就说：“哎，这个人他是讲的什么机会？就是说这个人是讲的什么那个健忘的话？”我觉得不好意思，我语材料我改了哈。好，然后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。然后呢，紧接着又跟马太他们在一起，然后呢，哎，约翰的门徒又第一夫人，哦，我们见识你们到不天使，哦，或者是就是跟他们一起看他们一同跟睡衣坐在一起，那时才会带出了第十二节，耶稣听见了，就说，哦，健康健的人不用找医生，有病的人才得着，然后呢，那我们。其实你看哦，这一章经文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要在讲说，耶稣他自己比喻他就是一个医生。耶稣实际上是一个医生嘛。你看他可以是让鬼附的，让鬼走的，然后呢可以让那个百夫长的那个仆人哦，他们死掉，他只要吩咐他一句话，他就好了。然后呢，给彼得的岳母害热病一摸就好了。他实际上耶稣确实是一个医生。那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个病人。很多人哦，以为说病这件事情，哦，那我必须说，因为哦，在紧接着下来，我们再这样讲，好像有一点点会觉得说，有一点点好像太不断了哈、哦。那我们紧接着下来就是说什么？你看哦，经上记着说：“我喜爱连续不爱祭祀。”这句话的意思，你们且去传我，我来本是招义人，不是招罪人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然后呢，再回去读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，就如经上所说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还有第三章的二十三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实际上我们真的是，当我们是蒙救赎的，我们是蒙爱，就是得到神的救赎的，的罪人，哦，那神也释放了我们，可是我们知不知道，其实罪它会带出来病。大部分的罪实际上都会带出来病的，可是我们通常不知道，我们会认为我没有罪哦。现在就连很多我们自己是信主的基督徒，我们都会认为我没有犯罪啊。那么我们连罪的定义我们都不知道。哦，我们现在讲的罪不是那种外在法律在定我们的那个罪，而是我们的那个罪性。神释放了我们，神医治我们，我们的罪性也会带出病来的。哦，那所以呢，这个部分是我今天会，你看啊，我实际上是跳着经节在看，那跳着经节在讲，是一个只有一个血肉的女人，然后跟一个瞎子。那实际上我要讲的是说，神他有医治的大能跟赦罪的权柄，他都有，可是我们真的。好像不知道怎么用，那不知道怎么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辨识感，我们真的没有辨识感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血肉的妇人这件事情就好了， 哦，那我们把这个事情，就是说病它实际上跟罪会了，我们分外在跟内在，外在就是犯罪嘛，是真的犯罪，那我们就等同病好了哈。病它也是一样，比如说血肉的妇人，如果他今天经上没有讲，他自己血肉的妇人，我们从外在看得出来他生病吗？绝对看不出来。可是他这里说他患了十二年的血肉的病，那实际上血肉的病是照着犹太人他们在讲，他是不洁净的，哦，照他们也不是不洁净的，血肉就是哦，就是血肉不好，不多做医学上的解释。那我在想说，如果只有谁会知道？只有自己，还有他最亲近的家人，哦，甚至可能是医生，哦，因为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五章第二十五节那边就讲，哦，他耗尽了家产啊，然后去看医生怎么样，哦，这个马太福音他是没有讲这些事情，可是他要讲的是什么？我们在想的是说，会不会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罪性，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，跟谁知道？是我们在外在掩饰的非常的好，哦，比如啊，例如那个性成瘾、毒瘾、酒瘾，然后呢，暴力倾向、偷窃、恋物癖。我不是说你们有，我们有啊，哦，我是说会不会，因为这个都是在心里面隐性的那个罪，隐藏的罪性。可是只有你知道，你亲近的人知道，跟神知道。那我们有去正视他吗？我们有去想要处理他那个去外吗？或者你知不知道这就是一个罪？我们在更深的眼睛，更深的，就是说延伸一下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愤怒，我们的暴力，我们的嫉妒，我们的猜疑，我们的不爽，点太多不属神的，哦，神的性情吗？圣洁、公义、温柔、节制，那不属神的，会不会我们都认为大家都这样？一个患了十二年血肉的妇人，十二年呢？弟兄姊妹，十二年多长啊？我的小孩子从十二年，现在他们讲，哎，是二十，正刚十三岁还是几岁？我也忘了。好，好像有一个是十三岁的，但十二年就二十五岁呢，可以成家立业呢。十二年这漫长里面，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最煎熬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还有他最亲近的人知道。我们有没有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？其实我们不知道。我再分享一个，举一个我自己最真实的例子就好了。我曾说，我对婚姻其实没有很有安全感，所以我很会吃醋。神没有释放我之前，我不觉得，我也很讨厌我自己知道。可是没有人真的，哦，很少有，只有我老公知道而已，因为他首当其冲嘛，他是被害人嘛，哦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他是被害者嘛，他是很可怜。但为什么我很会吃醋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只要看女生我就很生气。他只要跟女生讲话我就很生气，他只要跟女生哎稍微笑而已，会笑什么？只他没有说笑屁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但我跟你讲，我真不是故意，我那个莫名的火，这个愤怒就起来了，有点像更年期的那个热潮，他没办法控制，有没有？我不用演起来，有没有？我真的是这样，我也很困扰我自己，雅萍真的也很可怜。那刚开始我就觉得，你不要这样就不会让我这样了嘛，就不会把责任推到给雅萍的身上。可是我也清楚知道那是我的问题。当我走进教会的时候，我觉得神光照我这一边。只要雅萍跟我跟你讲，我这件事如果没讲出来，所有的弟兄姐妹没有人知道，因为我掩藏得很好，我掩饰得很好，我不会让你们知道。可是我知道啊，神知道，神就在那边释放我们， 真的在这一点释放，但是我那个释放不是一下就通了，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，真释放很多。所以小雅萍现在看女孩子，我不会生气，好，她跟女孩子讲话我也不会生气。那可是如果我在生气的时候呢，我有那一点感觉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跟神说什么释放，我知道这不是你要给我的。好，我要说的是，那是因为我有病耻感，我知道我这样不行，我知道这个是我的问题，这是在我里面一个很深很深的黑暗辖制了我，就有我的愤怒。比如有以前我都会觉得我的小孩子都是他惹我生气的，你们不要惹我生气，我就不会生气了。我从没有去想过为什么我没办法控制我的脾气。那我觉得神恩待哦，真的就是说，当你要写，你看这个血肉的妇人，她十二年来，她多辛苦啊，她多艰辛啊，会不会她其实也习惯了她血肉，她旁边的人，她的家人也习惯了。会不会其实反观我们自己在信仰的路上，我们都是老基督徒的，是真的很老的基督徒的。比较年轻受洗的是谁？这比较年轻受洗的，哎，慧雅是很年轻受洗哦，就是说不是慧雅，你受洗几年？
2016还是2017？
哎，就讲几年就好，因为我是算不出来哈，大概就好啊，大概好。那可能就是正安跟德安他们是最年轻的，那他因为他们是年轻小子。我们给他比较稍微多的宽容啊、哦，但如果他们在过十二年这样子的时候哈，可能就不是这样。那我要说的是，我们其实都已经受洗很久了。圣经上其实真的是给我们基督徒看的，他不是给外邦人哎。那我们这十二年来，会不会我们在信主的过程中，一直都是浑浑噩噩，一直没有病耻感？有一首歌，那个歌词是这样子写哦，自我感动啊，是病态。会不会其实我们常常在自我感动，然后自我感觉良好？我们没有人敢提醒，没有人敢告诉你。可是这个你自己要知道，你要有病耻感。所以血肉的妇人来到了耶稣的背后，摸他的衣裳坠子，然后他心里想，只要我摸他的衣裳。我必然痊愈，是因为他已经有病耻感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如果我们自己，我觉得哈，弟兄姊妹，我这个我不知道是神在我里面的一个感动，还是我自己的一个很深的感觉。我觉得我们好像失去了自我检讨的能力很差，我那个能力真的很差。我很怕去讲这种话，因为讲这种话好像又在责备的那种感觉，哦，小菜给人的感觉就是稍微比较严厉的人哦，所以我也一直需要神在这一部分可以恩待我，让我可以说话是柔软一点，然后是更有同理心。哦，我觉得我们真的很，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其实是要每天每天的更新，日益更新的。可是我发现我们没有哎，我们真的自我感觉良好到成为一个病态。我先不说外邦人，外邦人他们没有神，他们就是得罪神，但是他们就是有罪。那我们先不说，可是我们的神在我们的里面却起不了什么作用，不能让人家说，不能让人家痛。在，然后呢，神的话扎你不舒服了，那我们要信仰干嘛？我们不是要得医治吗？就像我以前我吃素这件事情，我希望得到医治，所以我要求神来调整我，释放我，因为我知道单靠我自己是不行的。我们不能把我们的那些其实不属神的事情是把它认为理所当然哦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，比如说看一个追剧，像我必须承认，我自己自我放松，就是我很喜欢看那个，那什么，那个是《爱情保卫战》啊，然后就看他们骂来骂去，然后就怎么那么多的奇葩，那个是大陆的啊，《爱情保卫战》啊， 然后他们就说那个是假的，我说不知道，我就觉得哇，我就好爱看，我觉得那好释放我，好有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雅萍就喜欢看那个神翔六点半，我就笑笑笑笑就好了。刚开始我也觉得没什么啊，就我压力大而已，释放一下，我工作压力大，释放还好吧，神没有那么严格吧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有一天哦，神恩待我，真的，我一直我那个恩待哦，我要跟你们说，我真的是真的觉得神很恩待我，他觉得让我觉得我要在看那个爱情保卫战的时候哦，以前我都可以看好几天就狂了，后来改变这样，因为他说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单元，这个骂完下一个骂，那就后来我发现可能我属性喜欢骂人哦，所以我喜欢看那个骂的节目哦，那我就觉得神恩待我，真的恩待人哦，我就想好。就慢慢的也没有一次断，然后就慢慢的减少，然后到现在，然后觉得今年在这个月神圣恩待，我就觉得说，哎，小蔡，其实你真的要减少浪费那个不必要的时间上。那我要说的是，因为我有病似的，不是我自己很强，而是神知道。我常跟神可恶，就是说我常，比如说我发脾气，比如说我得罪神。比如说我跟人家在较劲，我其实真的我会很快的回到神面前，你跟我说主啊，这时候我信了那么久还是这样，我会想要去知道那个答案，可是会不会其实我们都麻痹了，我们麻痹了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开心，为什么我们忧愁，为什么我们为明天忧虑，为什么我们怕那个一个东西抓着孩子抓得那么紧，抓着老公抓得那么紧？为什么？我们会不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？所以你要我觉得说哦，我们要有一个病视感，医生才有办法医你。好，所以呢，当如果你有你知道你有病了，那就得去找医生。因为你有病了，然后相同的，你有罪了，神才有办法赦免你，哦，医治你。我的一个我大姐哦，是一个非常没病耻感的人，她有点像血肉的部分，只是她没有肉那么紧，哦，那她其实让她因为子宫的问题，所以她很严重的那个血很就是很大量就对，而且一次都很久，然后导致因为我们家有地中海型贫血。啊，所以呢，他记忆就非常不好，57年、58年，然后跟我一样，顿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家人就很紧张，然后就一直告诉他你要去看医生，你要去看医生，他都觉得还好。嘿，我都跟他讲，姐，你到底是自我感觉良好到什么地步啊？你为什么会觉得还好？那你造成你的困扰也就算了，可是你已经造成别人的困扰，比如说。很公司的人觉得，哎，他动作跟速度方面可能会比较慢，然后出去也造成他生活的不便，那甚至他家里人也会觉得，哎，奇怪，他怎么就是好像拿着东西提个重都不行。那有一天他就去看了医生，医生也一直告诉他，到最后哦，好了，他去手术了。那手术那个原因呢？手术了以后，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。你怎么可以自己没有病耻感到这个地步？他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严重啊。他说我就这样解，所有人都知道你很严重，就只有你自己不知道。我们那个心会不会硬到，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你很难相处，你很骄傲，就只有你自己不知道。会不会？所有人都知道你脾气不好，所有人都知道你在做神不喜悦的事情。就只有你自己觉得还好吧，会不会？哦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真的不知道，再次的，我们是提醒各位，我给你们一个小秘诀，回到神面前。哦，我曾经也是自我感觉良好，那我这个有点是那种，我会自我检讨，就觉得自我感觉良好是那种性格拉扯，我很难过，我也很辛苦。可是我觉得神知道我要他，所以他就是那个一点一滴、一点一滴、一点一滴的释放我，不是那个。那如果说当你知道你要去接受医生的帮助的时候，你有病了， 你去接受医生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们要去找出病因。那找出病因是什么？其实我一直让我想哦，我们会不会违背了自然律？这个是在生活上嘛，要该吃的就吃，该睡的就睡，然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这个自然律，如果你违背了，那你身体就会出问题，你心理也会出问题。还有，会不会你心理的问题带出了身体的问题？比如说，我们常常在愤怒，我们常常在忧郁，我们常常在焦虑，我们常常在杞人忧天，看起来都是病例，可是它里面生的是什么？是因为你想要掌控，你这个掌控的心会不会让你实际上是很焦虑的？是让你带出你身体的病。如果是，这真的，我就是说，可能要真的求神帮助你们，尤其是我们这些老基督徒，我们可不可以去找回那个神，起初呢，你爱神的心，让他触摸，让神来调整你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你为什么一定要那样？为什么不可以怎么样？为什么怎么样？我觉得基督徒真的是要很自由的，我们一直都是在神，等到了我们生命终了的时候，实际上都是一直在被神调整的。我们要有一个虚心受教的心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自己知道了，我们知道我们生病了，我们要去思考的是我们的生病是怎么带来的，去思考是不是因为我们违反了自然律，我们违反了。我们的个性使然，然后再来第二个，回到神的关系里面，我们是不是得罪了神，然后我们自己不知道。我曾经过一个比喻，我觉得很好，我真的觉得非常好。以前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跟神的比喻是90%，神在我们心里带持股是90%，慢慢的就来70%、50%、30%，甚至到5%。好，走进了教会，那个5%拿起来，出去了以后，5%先放下。会不会其实神在我们里面，实际上只是走进那会堂而已？你们今天来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主日聚会，可是你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的？有没有去想过，是因为宗教的仪文，神说圣经上说不可停止聚会？所以我们来，那也很好，感谢主。哦，你还知道不可停止聚会啊？还是说，今天那个春兰要煮艾宴，很好吃，所以我们来。那也感谢主，因为知道有一个教会有煮艾宴。哦，还是你是真的要再一次的让神来触摸你的心？前一个礼拜的不愉快。前一个礼拜的庸庸碌碌，前一个礼拜在世界上被折腾了，到这个礼拜来，我们要得着满足，然后呢，到神来满足，我们也要满足神。我们是朝着这样的心来到这个聚会里吗？是要朝着这个心来遇见神的吗？我觉得好像有时候我们只是没有哦。那我必须说，最近的我。有一点严格。以前呢，我总觉得说来到聚会，大家你好我好啊，弟兄姊妹了解一下哦。然后呢，一个礼拜嘛，庸庸碌碌总是要关心弟兄姊妹，跟他们小聊一下，好像没什么。9:50的聚会的那个会前的祷告，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。我们没有，我不是要在责备大家，一起其实不要误会。是我这阵子我看了这样子的时候，我那个心是真的有纠结，我都好想冲到前面来说，大家安静好不好？我们是来朝见神的，你没有一个安静的心，你怎么遇见神？那我觉得感谢神呢，总是有一个起头羊哈，我们的师母就做了这件事情。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是这样，是后来因为我 我的软弱，我的害怕，我不敢讲，所以我也习惯了。哦，有没有习惯了？我不是要用外在的衣物来扣住我们，而是事实上，就连一颗进行的心都需要一个态度，心才会带出态度出来。不是要怎么样，哦，要端庄，要怎么？不是。哦，就像那一天简牧师他在分享的一个事情，不要说出那污秽的。从以前我没有感觉，神恩待我，提醒了我，我慢慢的改。我只要一讲，我就打我自己的嘴巴。也许别人不知道，但我知道。我觉得我们要有一颗很柔软的心，去让神提醒你，然后你跟神说：“主啊，真的这样吗？这个是你喜悦的吗？”回到神面前，你是否得罪了神？回到神跟那个神和我的关系，你跟神是神在你的身上是占了90%的比率，还是占那5%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太疲态了。我们已经做基督徒坐在那个板凳上太久太久了，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彰显出神的荣耀。不要说荣耀，连神的信心我们一点边都沾不上，包括我自己的信仰。所以呢，雪漏夫人让我看到她12年来的这么辛苦，隐藏得很好，可是她有一个信心啊，她有一个决心啊，她知道她生病了啊，所以呢，她来找医生了。所以呢，你找出了病因以后，你知道你得罪神了以后，你要回到神的面前。那也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我可能没有啊。有些人说，哦，比如我们这样看世上的，哎呦，世上的人不是世上啊，好像世上的人哈，哦，有人得癌症的，有人得什么病的，有人得什么病的。那他是不是得罪？那基督徒也会得癌症嘛，也会生病嘛，是不是得罪神？神也有说过一句话哈，实际上在第9章的地经，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天生瞎眼的人，然后呢，门徒就问他说：“有没有拉比，这个天生瞎眼怎么样？”然后说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神回答了：“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神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”但我们很容易自我感觉良好，以为我们是要神显出神的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请要检讨自己：第一，你是不是违反自然原则；第二，你是不是得罪神了？如果这两个你在神面前你都问心无愧了，这个才是要彰显出神的荣耀。这个是自己本身如果生病的，你要有这样的检讨自己的能力。那我们做弟兄姊妹的，我们不要说他是不是得罪神的，他跟神的关系不是你可以比较的。很多人觉得小菜大拉啦，很多人觉得说小菜就不拘小节，没有修饰。可是你们怎么知道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？我是不是常跟神祷告，调整我，调整我，调整我？我必须说，这个是我们他，比如说。那个人跟神的关系，那个人跟神的关系，那个人跟你跟神的关系，都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。可是不要让掉了，不要忽略掉了，不要让他得过且过，不要让他认为这个就是理所当然。尤其是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追求了那么久的人生，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？你们有没有曾经问过自己，你到底在追求什么？不用回答我，因为我也很害怕哈，对不对？我自己常常在问，我到底在追求什么？我觉得神恩待我，就是给我一些答案。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生命跟信心。我们是真的要成为那个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主我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的活着。所以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枝枝节节、芝麻蒜皮的事情的。然后再困扰着我们，教会没有做什么不舒服，教会做了什么更不舒服，弟兄姐妹怎么没有来关心我不舒服， 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应该怎么样，更不舒服，就不会因为这样，因为你会回到神面前，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冷漠。这么冷漠的是什么？其实我们真的还蛮冷漠的。我不知道，这是我自己的感觉。我们是一个，我们比外邦人其实还更冷漠。我们弟兄姊妹怎么了？大家只是传个赖，跟一般的外邦人其实真的很像，传个赖啊，好好看医生啊，好好休息，然后再拉近金姐，安慰他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我的二生我阶段告辞了哦，接下来是你的事的。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，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做万善的什么事情，而是你们要，我们要扪心自问的是，我们有没有为他祷告，我们有没有把他的事情真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们每个礼拜见面的，可是为什么我关系可能冷漠？我不懂，我真的不懂。就很像我们的员工的同事，有没有？我们的员工啊，我们同事要就很，他下班了，觉得再见就走了。那我们也是来到这里啊，就走了。可是我们每个礼拜见面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尤其我们这种结婚过的人哈，嫁出去了以后，都跟家里人兄弟姐妹都还没有办法是这么密集的见面，可是我们的感情却不比我们兄弟姐妹好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真的纳闷，我想了很久，想不出来，神也是在我，不让我想。但这是一直在我心里面的，真的真的一直在我心里面的。我们很冷漠，我们好冷漠。可能因为现在很忙碌，以至于让我们觉得不需要。甚至有时候我们很感动的，我们会感动自己，说神会亲自安慰他。啊，你呢？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肢体，我们在做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可以把它摆在心里，就是说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们不要有更多的疲惫。我们外在会老态没有错，可是我们的心真的要像这个像现在的年轻小子一样，那个热切渴慕。当然他们没有了，但是那个热切渴慕的那个炙热的心要有，不能因为我们已经信主多久了，你想的我都懂。那如果你都懂了，那为什么我们却在我们心里起不到作用的灵，是神失去了能力吗？神的大能跟永神性永远是在那里的啊，神的医治是不可怀疑的啊。你看啊，他医治了多少的人，管慧堂的女儿，白鲁的女儿，百夫长的仆人，血肉的妇人，彼得岳母的艾乐病，等等等等等等。如果今天这个是在台湾，我们就说他是神医了。可是我们的神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竟然都没有发现，都没有去用它，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被试探。所以我觉得感谢神了哈。那如果好找对了，我们就既然就是说知道自己有被试探的，都找出原因以后，我请我们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找对方法。我们的方法就是什么？来到神面前，回到神面前。因为只有神可以医治我们，不管是你内在的，不管是你外在的。如果以我那种爱吃醋的个性，以现在的病理来讲，应该是叫我要去看心理科医生，然后就吃药。我的应该是不用到吃药，我也不知道要不要了哈。但我觉得我的神，我知道那是我的问题，所以神医治了我，没有让我吃药。我们现在这个，我们教会的都是中年人比较居多。我们脚痛了，会去看什么？我们脚如果痛了，会不会看医生？会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眼睛痛了，我们就知道啊，可能眼睛看太多的那个平板了啊，所以要吃一点叶黄素。然后呢，我们脚那个膝盖无力的，脚无力的，我们就觉得要吃那个什么胶原软骨。还有什么 哦啊好，人家如果跟我报什么那个肝不好，我就怕两天的肝不好哦，然后就碰、哦、就是那个保肝的护肝的、哦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体的症状，我们在毁坏的身体，我们都会去看顾，为什么我们的心灵我们没有去看顾？那在今天我要着重的是我们的心灵的部分，为什么我们都不会去看顾我们心灵的部分？我们对神的那种随随便便，对神的似是而非，可是对生活却那么积极，对我们这个败坏的身体，哇，每日一万步，健康有保护，哦，我们就真的一万步呢，对不对？哦，哎呀，按摩哪里，眼睛会好，哦，我们就开始真的按摩，啊不不不，还到处去跟人家讲。哎，我真的用了下，那我们的神呢？我们的神真的在哪里？好像跟你没关系。实际上，不管你内在的因素跟外在的因素，其实我们如果一旦知道我们自己有问题，我们要回到神面前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外在去看医生，求神量一个医生给我们。哦，现在很多人都会说，哎，名医啦，哦。或者神医啦，我生病的时候我就会想，啊、我必须我承认哦，是那一天那个有一次今年也是今年哦，就虚惊一场哦，哎我真的也是跌一下，我真的很害怕哦。那我觉得神也恩待我的软弱，那时候就发现我的乳房应该有东西啊，就是说那个大牙卫生所，那我觉得我没有以前一开始就觉得那里洗过。现在呢，那个人刚好卫生所的真的很好，他服务真的很好，哦，那我觉得神也，我常常好，我分析我自己的心情给你们听，看看你们觉得如何，好、哦，因为大雅卫生所他会有一个业绩嘛，就是40岁或者几岁就可以有乳房摄影这件事情，那我一直都没去，可是最近前阵打得好勤好勤好勤，突然之间，叮，我就想。是神要提醒我什么的？嗯，好哦，那我就挪个时间，刚刚好，第二天就可以去，我就好，我就答应他，明天没事我去了。去了以后呢，我就做了子宫膜片，然后跟那个乳房摄影。那跟，我讲真的，我比较担心的是我的子宫，结果哎，怎么还好？然后就打来了，他就说，哎，有事的是我们会打过去哦。我就心想，尽量不要有事，其实我不是那么想要接你的电话。哎，结果电话一打，我就看到了，我心想，容许我讲一个粗俗的话，臭蛋，完了，哦，就是心想完了，因为打来他就说一定是有事了嘛。他就那个小姐说，然后说小姐，我们发现你的乳房有一点阴影。怎么的？阴影？然后我听了也很冷静哦。我是说，他说我们的放射科的医生很认真的看过，觉得他应该有异状。你应该要马上接到我的报告以后呢，你要去大医院做进一步的超音波检查，就是这么的完整。我说哦，那大医院你？他说那你有异哦，他真的服务很好，你搞得我很紧张，知道吗？啊，那你有认识的医生吗？或者你知道医院吗？我说哦，那我大概会去中国医药学院，需要我帮你转诊挂号吗？转诊，我们又听到了啊，转诊那个好像真的严重了哦，转诊，我就想，我说不要，我自己挂是可以的。那神就挂完电话以后，我就一直跟神祷告，我就把所有的荆棘全部都拉出来了，好、哦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很尊重的。我只要把我懂的经典全部都安慰在我的心里面，小脑袋跑了一次，绕了两次，绕了三次以后，我心里稍微平复了一点以后，我跟亚萍讲，亚萍，完蛋了，然后什么事？我说那个大海卫生所打来，好像乳房有问题。我想，这他，然后他说应该还好吧，没事，我说没有，他的语气，他叫我要去大医院。哦，然后亚萍讲的症状没事，可是他也很抓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那时候眼眶就带一点红润，然后心想怎么会是我？然后我就跟神说，你不是要我要用我很久，我也要让你用很久啊，这样子怎么用啊？哦，那就开始一个人脑袋里面那 就像年轻人说的，我们开始脑补很多了，非常非常多的画面出现了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找，可是刚刚好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这个人还蛮理智的，其实蛮现实的哦。所以我就想到说，刚刚好我有一个那个我的保险，还好我有癌症保，我之前有保，哦，感谢主，开刀给他赔足，就是这样哈。然后呢，那时候我就心想，对啊，我的癌症险怎么那么久没缴，没有通知我要缴钱？因为我的癌症险之前因为早期没钱，所以我都用月扣的，然后是扣我的信用卡。然后去年的四月份，我的信用卡不见了，我忘记了，因为就终止掉了，我就忘记了这件事情了。因为其实上他已经把我停下了。我的天啊，这件事情他刚好让我想到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先打电话去那间那个保险公司，然后就告诉他叭叭叭，然后他就说没有，你们这个要健康告知哦。然后我就说，可是这个是你没通知我的，我说你看我的缴款很正常，这样叭叭叭的。他说不行，这个我们要请报上去。他就是要健康告知。我又问了我的好朋友，我的非常好朋友，他是保险的专业人员，他就说健康告知了，你就这一条会被。就是说，类似会被删除的意思，所以你以后乳房的问题，你就是不能理赔这样。我说，然后说好，那我带你，他就带着我去了，然后我就去了，就去处理了。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只有跟神祷告一件事情，你来带我。我真的没有慌张，也没有想说，如果万一不行了怎么办？我就说主啊，你来带我，你自己亲自带我。然后呢，他就说，那你为什么会？他说你要健康告知，我就已经到了临柜了。那我就一直在挣扎，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他我大牙卫生所检查的事情？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，因为我觉得告知了以后就很麻烦。那可是我觉得神提醒我，你说，我也不希望做神不喜悦的，我们就不去说不死的事情。我就直接告诉他，因为我就是在大雅卫生所，然后大雅卫生所叫我要去中国，所以呢，我现在来想到你们中国人是我的癌症险啊怎么样？然后他就说那你去检查了，我说还没有。然后呢，那个小姐也很可爱，然后她就听了我的陈述了以后，然后也看着我那么勾引的眼神，再加上神助，她说好，她会帮我写到台北，因为我已经被停校了。然后呢，我就说你不可以要我健康告知，我说这个对我不公平，你一定务必要帮我争取。然后呢，好，叭叭叭叭叭，他说好了。然后他还很恳切地告诉我，小姐，你务必一定要去检查，不管这件事怎么样，都要检查。说我知道。那我们去检查了以后，我怎么刚好我那个叫做刚刚好，他真的是名医，我还真不知道他是名医。我等了好久，5个小时，我就坐在那里等了5个小时才看到我。我跟神说，主啊，我都依靠你。我也跟神说，如果万一真的你让我中了以后哦，还有药医啊，医不要那么痛啊，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怕痛，知道吗？反正那到最后就是虚惊一场，医生说没有，那医生就说如果你害怕的话，那你就每个月再来做检查。那我要说的是，你看哦，当我们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这中间还有好几天呢，你的心是怎么样？埋怨什么？我们都知道我们生病要去找医生的，为什么你现在对神不冷不热，然后你不用来找神？为什么你的那个信仰落下去了，你的信心已经掉下去了，然后你不用来找神？为什么你现在在生气了，你在伤心了，你在难过了，然后你不用来找神？为什么你现在动怒了，然后你不用来找神？为什么？是因为神跟我们在我们里面，你觉得你比神大？其实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的信心都不够，因为我们没有看见。你看啊，血肉的妇人，她来了12年了以后，她12年来，然后她找到耶稣，她说她只要摸到他，他必然痊愈，神就照着他的话成全了。瞎子，这个摊子也是一样， 箱子也是一样，都是照着按着他们的性情而成全的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今天在生活上的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，难处苦楚，当我们最好的状态是不要难处苦楚才来找神。但如果你难处苦楚还知道要来找神，我们也为此感谢主。可是你可能更好的状态是你实质上是跟神都是有关系的，有相连的。我们都有病，不要忽视了这一点。我们最大的医生就是神，我们的神真的是恩待我们，爱我们到极致。一些小事他都可以赏赐的，何况是医治你们的事，我们的事。好，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我觉得那个信心的带出来，实际上是要让他知道，第一个我们要有病史的，一定要有一个病史的。第二个，要去找出你的病因，你对神不冷不热是怎么的？我们到底怎么了？怎么可以对神不冷不热，然后对世界那么忽略？说到虔诚的眼睛张开了，对不对？说到了爱情保卫战，我整个眼睛就张开了。好，就我们对世界的事情是这么的敏感，这么的敏锐，可是我们对神却不冷不热。为什么我们听到会睡着？为什么我们听讯息我们听不下去？为什么我们看圣经看五个字而已，那个周公就来找你？为什么？可是我们看小说嘞，看言情小说，哦，一篇编剧一篇追了一篇，看连续剧恨不得16篇都给他追完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的心没，是因为神出问题吗？我想不是，神他是一个医治全能的神，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。愿我们再一次就像那12年的血肉妇人一样，摸着他的衣裳坠子就可以痊愈，摸着他的衣裳坠子就可以痊愈，就像那瞎子一样，主啊，我信，就得到医治。好，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来祷告。是的，主耶稣，孩子，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为着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，求主你一次的触摸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整个亮了起来。主啊，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了，让我们知道那医治全能的神他没有变。主啊，求你再一次的让我们柔软，让我们的心服下来。主啊，你自己亲自来带领，让我们的光，让我们的生活里面全是你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爱我们爱到把你自己舍了。主耶稣，谢谢你。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等一下，那个师母有一个见证分享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来听师母的见证分享。
刚小派分享的哈，我也顺便回应一下，因为跟我今天要分享的也很有相关，因为。其实刚刚小蔡回应我在敬拜的过程，其实在去年底本来就有感动说要带敬拜，因为好像有提到说都是青少年在带敬拜，那我一直以为说带敬拜的人很多，所以我没有主动去参与。虽然我的假 每个月只有大概2次到3次不等，但是以前带过敬拜已经很久没有带了，所以在去年的同工会里面，我就自告奋勇想说我可以带，好，那可以带之后等就等到现在3月，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有在预备心，所以在预备的当中其实也不是说怎么样哦，我要唱什么怎么唱，而是神圣灵很自然的，就给我感动说啊，我应该哪一首？本来顺序不是这样子的，但是后来神就 update， 一直 update 这样子，所以我就一直传赖跟我的几个配唱的同工， 一起分享说，哦，我们要这样子唱，然后你们可以怎么样进入，可以先预备心，哦，然后在赞美之泉里面，他们有这三首的一个敬拜的水流，整个过程就这样子，人慢慢的一直更新我。那感谢主，其实我今天要分享的重点，就是在去年，应该要讲说，我已经信，我今年52岁，然后信主已经30几年，也是在追求神，可是对神的话好像没有那么积极到说，哎，我一直想要读圣经，然后一直想要亲近神。好像没有这样子一个心。如果休假的话，大概有时候就是可能会做一些休闲之类的。但是现在我休假不是哦，我就会很想一早起来我就要亲近神，然后读神的话。那因为读神的话，有时候我们读不通嘛，读了就会想睡觉，就像小蔡讲的，真的那个头脑就开始混沌。但是最近我听曾牧师《荣耀的福音》，他的查经就是在今年年初，牧师不是讲到罗马书吗？那我就想说，哎，罗马书，哎，我突然对罗马书很有感动，很有感觉，我就开始读。那读的当中，在过年期间，牧师有放一段罗马书的第7章，然后那个第7章其实是我先听的。我在听的当中，牧师就说：“哎，你那个是第几章？”我就说：“第7章啊。”然后就是说：“啊，这段就是刚好在过年，可以让弟兄姊妹来听。”所以从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咀嚼，然后我有一颗很强烈的想要的亲近的神这样子一个心，神看到我的心也让我哎听懂了。这个听懂不是知识上的哦，因为以前我也听了很多，我知道等等等，然后也知道说神爱我神怎么样，但是你就是行不出来，你就是没有办法很完全的让神的话或是神占满你那个心。那个心是因为在去年底我跟神祷告说，我今年我的所想望的想要的是安稳，安稳在主的里面，哎，神真的就给我。我遇到任何事情，我不慌不忙，也不焦急啊，那个心真的是跟往年的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慢慢听懂神的话，在曾牧师的一些教导里面，哦，不管是休假听或是睡觉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放着听，也许听到一些几句，哎，听到睡着了，但是神的话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就在我的心里面在搅动，在改变，让我的生命是安稳在神的里面，然后可以有力量，有那个大能。以前我在追求说什么是医治的大能，什么神迹啊，神的大能到底是什么？但是当我们有这个生命的时候，你就自然活出那个就是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。所以在罗马书的第10章第17节说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所以在听曾牧师的这个查经的过程，他有问到我们常常说我们有永生，为什么我们没有永生生命的表现呢？我们永生生命的表现，你要怎么样让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来带领来活出，而不是想要说，哦，永生好像好遥远，永生就是将来我们要到神那里才有永生，不是，是现在我们就有永生的。你要永生的生命，神的话就在你的生命里面搅动带领，然后那个荣耀呢， 那个荣耀就在我们现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可以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在今年我慢慢的不管亲近神，我自己得着，哎，我在生活当中，这次牧师去旅行，说真的，我完全没有想念他，我没有想念他，我不会像以前，我会很担忧，我会一直想说他在干嘛，他怎么样？我想那个心是我已经把他交托给神。然后我不需要去为他担心，为他忧虑，所以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改变。我跟弟兄姐妹分享，然后今天也特别为这些年轻的小子，真的很希望你们好好追求神，因为我信主也是在17、18岁，那懵懂。无知的这样子一路跟随，然后我看到现在这一代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是有人辅导的，有人教导，我觉得感谢主。好，所以家里如果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没有到教会，真的很希望他们真的可以在教会里面来一起好追求，然后一起扎根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也来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愿我们今天分享的，不管是敬拜，还有小蔡的分享，还是孩子的分享，愿这些都可以激励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主啊，我们就每一步都是依靠你，都是让神来带领。我们的心也是常常来想到神，来询问神。在今天的信息当中，愿主啊，你的医治大门来医治我们的灵魂，也医治我们身体有病的，心灵有病的。主啊，我们都求你来医治我们，我们相信我们就必痊愈，我们身心灵都让主来引导。谢谢主，谢谢主恩待我们，感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有很棒的小分享，给我们辛苦的分享，我们替大家呢。